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10月5号投票日呢，还剩下没几天了哈，下个星期二就是了。所以，这个很多的数据呢，现在都被人们所关注啊。每到这个时候呢，人们都会说一些数据。今年呢，有几个数据可能会颠覆人们的原来的认知啊，或者是以前的一些常规啊。以前呢，总认为说投票率高啊，一般来说对民主党有利，但是今年呢，情况很可能是刚刚相反，所以，再加上提前投票也是一个情况哈。提前投票以前一般来说主要是这个民主党的支持者会提前投票，以前至少是4年之前吧，川普是反对提前投票的，但是今年呢相反，他呼吁自己的这个支持者啊，也尽快的自己先去这个提前投票去啊，所以。提前投票的这个组成和这个人员的组成和结构的组成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是从这个投票率这件事情来看啊。原来认为说投票率高，就是主要是让那些平常不太投票的年轻人去出来投票，一般来说是对民主党有利。但今年情况可能刚好相反。
我们看到的统计呢是这样的啊，目前呢在美国登记的选民差不多是1.87亿左右，是这么一个情况。其中呢47%的人在登记的时候是写了我是什么党。那么在这个群体当中呢，有差不多4500万人是民主党，3600万人是共和党，也就是说，民主党的登记选民比共和党要多出差不多900万左右，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请注意，登记选民完全不等于投票选民。
对，
他登记了，他不投票，这登记也没什么太大意义，也不能说100%的没意义，至少对于政治研究者们，他们知道多少人是登记了什么党派。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在选举当中投票率说明什么问题呢？再也没有比宾夕法尼亚2022年的中期选举更说明问题了。中期选举的那一张选票上有州长，有众议员，有参议员，包括2020年总统大选，包括2024年的大选，你看看那张选票，对不对？
对，
一大堆，有法官呢，有法案什么一大堆呢，都在一张选票上，这个特别值得注意。原因是这样的：2022年的宾夕法尼亚的中期选举，人们发现同一张选票，同一批选民，没有说，咱们州长啊一张选票，然后3天以后，来咱们这参议员一张，他不是哈。那么把这个基础建立了以后，发现这个州的人投出了一个民主党的州长。这个州的人是大幅度的投出，因为这个民主党的州长得票比他的对手高出15个百分点，但是也是这个州的人投出了一个民主党的参议员，但是同一个选票，同一帮人投出了一个共和党的众议员，是不是？
对，
这就有意思了。那么这个就让我们想起来关于2020年的总统大选舞弊说，因为2020年。总统大选舞弊说的意思说，是因为由于舞弊的原因呢，川普败给了拜登。但是不要忘了，在那同一张选票上还有众议员，还有参议员。
嗯。
那么如果这个舞弊说成立的话，那么咱们试想一下，有一些人他做这个黑票也好，他通过机器也好，他通过电脑也好，他通过其他的手段也好，去影响这个选举结果的话，他为什么让同样一张选票，同样一批人把川普选掉，却让一些共和党的人占据了国会呢？对不对？他顺便就把那些人都给拉掉就算了嘛。当然，这是我们的一个逻辑的推理，事实上是怎么回事，咱们今天也不知道。但至少是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一个选举是舞弊所造成的。所以讲这个两个例子，就是告诉大家呢，这个投票率这件事儿有的时候特别值得研究。
嗯。
所谓投票率啊，就是有多少人出来投票了，这个事儿特别值得研究，尤其是2024年， 而有一些专门研究这玩意儿的这些人呢，他们就不是在那儿推测了啊，他们有大量的数据，他们有历史资料，所以他们现在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来。再过两天就有投票的这个前面，他就是说，这个投票的人越多，对谁越有利，你知道吧？
对对，以前刚才说过了，以前啊、是对民主党有利，因为不太去投票的人一般来说是什么呢？年轻人、男性，再加上
少数族裔、
嗯、啊，这些人有的时候对政治不是特别关心，或者说是投票是不是经常去进行投票的？那这些人大部分比较多的比例是民主党人，所以鼓励人民投票，还记得吧？在2008年奥巴马竞选的时候，他就是鼓励、
这个、奏了奇效啊！
啊，对，那个就是挨门挨户的去催票啊，赶快去投票、啊、投票、啊、什么的。所以
而且他是创造了好像是5块钱捐款的、这个、
捐款的这个、
啊、就是1块钱2块钱我都要的这种。
对对对，就是草根的这些捐款人，你如果捐了5块钱。你基本上就绑定一票了，
对
不对？
肯定的、啊。对，
你如果没捐钱，你还不决定是投谁，但是钱他不会撒谎啊。所以呢，那个时候人们都认为说是这个投票率高可能会对民主党有利，但是今年呢情况刚好有点意外啊，也就是说，共和党也好，是这个川普也好呢，在非白人的这个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和白人的年轻的男性里边，居然得到了比以前的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要高得多的支持率。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反而让这些人出去不太平常不太投票的人出去投票，对共和党反而是比较有利的。所以你看，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是，共和党现在也是在积极的催票。原来是不用催票，因为催票对民主党有利嘛。但现在呢，共和党开始催票了哈，所以呢，这就说明共和党意识到，如果更多的人，尤其是这种年轻人出来选的话，男性选的话，基本上对共和党可能还会产生一些正面的影响。因为从历史的这个投票的记录来看啊，女性的投票率要比男性要高。
嗯，
这是一个，不管是任何一个年龄层，都是女性投票率要比男性高，所以现在男性大部分都支持，或者年轻男性很多人都支持这个川普嘛，所以现在川普也是鼓励他们出来投票。
我们看一下贺锦丽的情况哈，经过调查发现呢，贺锦丽呢在这样的一群人的当中呢，她有优势，就是这些人积极的去从事政治活动，他甚至连初选都去投票去，你知道很多人初选他根本不参加，
对，
到哪儿去还要到一个会议室，还要到一个晚上什么之类的，你知道？所以现在调查发现，只要是那些初选也去，然后中期选举也去的这些人当中，咱们不管什么党，统一的来看呢，在这一群人当中，贺锦丽是有叫绝对的优势，也就是说，咱们做一个假设。假设最好玩啊！就假设，就是如果2024年的这个选举出来投票的，都是那些积极的去参加到初选和2022年类似那样的中期选举那些人，他就已经赢了。
嗯
啊，这是这个情况。咱们再看看川普的情况，在美国啊，有这样的一些选民，他一律不参加中期选举，但是只要有总统，他来了。
嗯
啊，有这样一些选民，那我投票。在这样的一些选民当中呢，川普有12个百分点的优势，就是他比贺锦丽要的优势要高12个。但是再问下面的这一群人，说你登记选民了吗？登记了。2020年总统大选那个时候你就登记了吗？登记了。这是一批人吧？
嗯。
那我问你，2020年的那个时候，你作为一个登记选民，你投了谁啊？我没投。为什么没投？懒得去。那我问你支持谁啊？支持川普。这样的人比贺锦丽多多少呢？川普在这群登记了不去投票的人当中，他的优势高达19个百分点。
嗯，
那也就是这些人他支持他，但是他不去投票。不去投票什么原因？那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原因，但他肯定他有某些共同的原因。这就是你刚才说的，现在共和党就想发动这些人，
对，
就是你支持我，你得出来啊，你这票得投啊， 但是这些人听不听他的话，咱们就不知道了。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投票率啊，今年和往年啊都有点不太一样。以前总认为说投票率高对民主党有利，但是今年的情况呢也可能啊不是这么简单啊，因为有比如说一个选区的选民的结构基本上是知道的，但是最终他们会选出什么样的投票的结果是什么，现在还很难预测啊。因为刚才举的例子就是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个例子就是这样子，他选出民主党的这个州长、民主党的参议员，但是选出来共和党的众议员来哈，所以呢，他不是说完全一面倒，有的时候他在这个候选人身上他支持这个人，但是在其他的这个联邦职务的问题上他支持另外一个党的这个候选人，所以这个情况呢是有可能发生的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在登记选民和投票选民之间它是有个差异的，那这个呢实际上就可能造成民调数据的误导性，也就是说民调数据呢它调查的是那个登记选民，就是有资格投票的人，但是他在做民调的时候他说我支持贺锦丽或者我支持特朗普，但实际上他如果不去投票的话，那你给那个人的支持不等于就是误导人家了吗？说哦，这个我说的是支持他，但我没去真正的投票去支持，那这样一来的话你这个支持在纸面上是有用，但实际上没有啊。
是这个，你看这就是选举当中的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也是所谓的变数。有的时候就是为什么说哎，这民调是这么回事，怎么选举结果是这么回事，你知道，有的时候就会出现在这儿。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可能每个人都要扪心自问，就是什么东西促使我们去投票。当然这是一个中文广播电台，我们的听众都是讲中文的人，也就是说都是移民或者是移民的后代，这不太代表美国主流，毕竟我们是一个少数群体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今天说的民调长民调短，那都是整个国家的，都是美国主流的这个社会。那么这时候就是问一个问题，就这些人他为什么不去投票？这个里面呢就有一个特别有讽刺的一个结论，就是不投票证明这个国家治理的好，哎，或者说证明这个国家是民主的，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觉得他这一票啊没关系，他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比如说现在有这么一个人说，只要你让我当总统，那学生呢从此以后每一个学生啊上学不是免费啊，这政府每个人给你100万美元，比如你看他投不投票，你知道吧，他是这么，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就是说美国的这个两党轮替的这个制度呢，说实话多少年来它给了一些民众一些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就是如果你治理的不好下次给你换下去，就是总是能够国家的大的方向不会变，因为我们有一些建国的基本的原则啊，有法律啊，有三权分立啊，等等等等，还有地方和中央的制衡啊等等，考虑到这个，这是第一啊，他觉得没关系，我还是能够享受这个国家的民主，该说什么说什么，该做什么做什么。同时第二就是我的生活因为我投的这一票怎么改变了，我房租还交不起，比如啊，你甭管什么共和党民主党，还是这个问题，有的时候他也去懒得去投票去，这也是有另外一个方向啊，一个方面就是所谓的选民的心理，人都是这样，就是你让他做什么事儿的时候，他第一个问题就是 What's in it for me？ 就是做这件事儿对我有什么好处，他先问这个，这是决定他要不要做这件事情的动力。那这就是回到刚才说的，就是如果贺锦丽的这些选民们他们连初选都参加，什么中期选举也都不落下的话呢，贺锦丽会依赖这些人，这些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这些年纪偏大一点，而且这些人的教育程度高一点，是这么一批人，当然还有女性。可是2024年的调查发现啊，川普在这方面大有斩获，什么方面呢？年轻人、黑人和西语人， 男性。那么这个是不是说明，就是这些人不管是谁，只要你是女的，我就不同意？有没有这个因素啊？咱们得慢慢的，我不管你是什么党，我不认为这个国家应该让一个女人来领导。比如说，不管她的文化传统也好，或者是她的种族上面有这种刻板印象也好，有没有这个因素啊？我这不是一个结论啊，这是一个问题，有没有这个因素？是为什么让这些传统上来说是民主党的选民去支持川普？
这个呢，其实当然到投票之后啊，有更多的这个统计数据可能会出来。但是从现在的这个估计来看呢，就是说，好多的民调和真实的情况呢，可能是有一些出入的哈。也就是说有一些人他这个说他要投，但是实际上最后没有投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双方现在啊，都在让大家去提前投票去。今年的这个提前投票，说实话比往年要踊跃的多啊，这也说明就是大家特别关注这个选举吧。相信今年的这个投票率啊可能会比较高，因为从提前投票的情况就可以看得出来，到现在为止我看那个大部分的报道是6200万已经提前投票了。这里头呢，女性是占55%，男性是45%，这个也是在这个预想的范围之内啊。一般来说女性的投票率是比男性要高一些的。那么但是在这今年的投票当中，年纪大的人投票的65岁以上的提前投票的人数提高了，变成30%几了哈。以前只有20%几，但现在是35%，大概以前是28%吧。那也就是说从全国范围之内来看，一般来说是1亿8000多万人是会投票的，那就是1/3的人现在提前投票已经投完了。
对，但是还没数啊。
啊，对，这些票现在是不能数的。
不能数。
对，现在是根据法律是不能数。你如果数出来再一公布出来，
不行，
那就麻烦了，那就会影响11月5号别人投票，因为有很多人都是西瓜喂大边嘛，就是你。哦，大家人都已经投这个人了啊，那我也投那个了，就
或者说那个人已经胜了，我就不投了
啊，我就不投。对对，就这个情况，所以他们这个票是不能公开的，但是这个票已经寄出来了，就是说已经统计出来了。你想呢？他已经男性、女性什么年纪都已经知道了，他肯定知道是投谁了啊。所以呢，当那个10月5号。这个投票箱里边的票，在现场投票站投票的票统计出来之后啊，马上这些邮寄选票呢，基本上也就可以逐步的公开了哈。所以呢，这个是这么个情况。那就是说，在刚才所说的就是有很多人他不去投票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哈，但还有一个原因，其实在加州、在什么纽约、在德克萨斯、佛罗里达都比较明显，就是这个州啊。已经定性成蓝州或者是红州了，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说，比如说在我们洛杉矶吧，我就知道我身边的有几个朋友就说，哎，这投票反正也没关系，我投还是不投，这个我们州都是贺锦丽的。
这句话我要说是大错特错。
对，
我告诉你错在哪里，这就是我们前两天在讲金融话题，讲到 Ralph Nader 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就是那个女孩子说，我不管谁赢不赢，我一定要投这个人。不管你支持贺锦丽还是川普，你试想一下，加州肯定是贺锦丽的，如果加州不是贺锦丽的话就别选了，知道吗？好，但是你这一票是在传递这样一个信息，让这两个候选人知道有多少人支持他们，这个是重要的。你肯定支持一个人吧，对不对？所以你比如说你支持川普，比如说你想啊，加州就是个民主党的，我不投了，那这不就是加深了和巩固了这个印象吗？那不是就是更加的民主？因为本来你这一票可以有一个数字在显示说，哦，你别说加州是民主党啊，这么多人投了川普，对不对？可是这个这么多人，这里面是一票一票累积出来的。贺锦丽也一样，说，哎呦，你别看他在加州这么受欢迎，但实际上。没有这么多人呐、啊， 或者怎么，或者哦，实际上原来有这么多人在加州的选民当中是自杀的，
而且
就这意思。
我的意思是，除了这个总统之外，我们的选票当中
还有
好多、
哦、还
有
好多法案呢，对
各种各样的提案，还有参议员、众议员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法官这些你也得要选，你也应该选啊，因为那个就当然争议不像。那个民主党、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这么大，你可能倾向性不像那么明显，但是问题你还是要选啊，这个才能表达这个多数人，就是加州选民多数人的意志嘛。大家都抱着态度说啊，反正我不选，就相信对方或者是别人帮你选，那这个是属于不负责任的态度。